温莎教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非常感恩今天有机会在你们贵教会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也知道我们牧恩教会之前，我们的邱明长老跟张明长老也来到你们中间过，他跟我们提到你们的教会。今天我也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到这么一个非常美丽的，也是很非常安静的小镇啊，这个 Winston-Salem。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来正道机会，我大概也不太可能很快来到这种小镇啊。虽然路过过啊，到 Raleigh 那边去路过过，但是没有在这待。好，回到我们今天来的啊，来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大家刚刚已经读过了这段尼希米记啊，之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要用这段经文。实际上，这是我在来到夏洛特以后的第一场正道。回头我在我后面的分享中间，我会跟大家一起来说。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在这样一个庆祝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里边，我们奉主的名，我们一同来聚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保惠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你与我们常常的同在。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特别也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而得真正的自由，也盼望这样的自由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可以一同来享受你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尼希米记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啊？那尼希米记这个，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或者是包括第二章，它讲到的是亚达薛西王，那个时候，那尼希米作为犹太人的一个移民的后代，他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建筑上帝的城墙。那这个时间跟以色列人被掳，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时间，大概已经过了140年啊，140年里面很长很长的时间，已经经历了几代人。但是在这些日子里边，尼希米作为一个一个被掳的后代，一个被掳的后代。那他已经脱离了奴隶的这样一个地位啊，因为波斯王的这种宽容的政策，他能成为一个当时的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官员，这个酒政，可以吗？谢谢啊，这声音比较大，但实际上我觉得我自己的声音可能也够啊。那作为这样一个酒政，实际上他是有很好的一个从政的这样一个 potential 的。啊，他可以能够，你想酒政，他是跟王贴身在一起，他是个心腹，那他有着很美好的前途，他有着很优越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但是最终你会从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看到这个尼希米他怎么样要为着他的祖宗，为着耶和华神，他要大发热心。那这一段呢，就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鉴，也让我们从中也看到一些属灵的一些原则。特别有一项这样的属灵原则，就是在我们说尼希米记当中，我们读到的1章11节最后，他向神祷告的最后一句话说什么？说你是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啊，然后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这句话的话分上下两段啊，第一段是说神啊，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祈祷，后面当然也讲到和喜爱敬畏你众仆人的祈祷，实际上就讲以色列民的祈祷。那说的意思什么？就是上帝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想，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怎么叫神面前蒙恩？就是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蒙悦纳，然后我们的生活中间，神与我们同在，也在按照上帝的计划，使我们在他的日子里边，我们平安喜乐。那下一段就是下半段讲什么？在王面前蒙恩，那讲的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我们周边的人中间，我们可以得到他们的恩典喜爱。所以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则就是我总结出来的，就是先在神面前蒙恩，然后在人面前蒙恩。先在神面前蒙恩，然后在蒙人面前蒙恩。这就是我们在众多的圣经的属灵原则中间的其中的一项。那这一项来说，对我也是有特别大的在这3年我来到穆恩来牧会里边，有特别大的这样的这样对我的警醒，也对我自己个人的感受。那同样，我今天也愿意把这样一段经文分享给我们大家，因为这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我们常常说，我们在教会牧会也好，在我们的基督徒见证也好的话，我们常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一个做光做盐。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去做，或者我们说神是不是这样带领我们？我们从圣经是可以看见，但是我们透过圣灵也会常常的提醒我们。那么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首先在神面前，我们得到上帝的喜悦，然后按照上帝计划，我们就一定上帝会使我们在人面前也蒙受各样的恩惠啊！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说的属灵的这个原则：先在神面前蒙恩，后在人面前蒙恩。那在这点上，我们就有一点稍微一点点的这样的回应，就是说，那大家说了，那什么叫你的这个主题叫在王面前蒙恩？那这个叫怎么叫？应该在人面前蒙恩呢？那注意，在当时的希伯来文里面，实际上这个词就用的是就是人的意思，就是在那人面前蒙恩啊，就是一个带着定冠词的那个人。那显然，尼西米在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后面第二章什么，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就是在薛西王亚达薛西王面前蒙恩，可以使他把他调到耶路撒冷去，可以让他去建筑这个城墙，给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他当时想的是那个人就是王。所以我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没有改变圣经中的话语，但事实上我们心里知道，就是在某个人面前，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也是一样。无论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可能遇到任何挑战，家里也好教会也好，或者是社会上职场上，都有可能你遇到一些难处的地方。那怎么样在他面前能够蒙恩？那首先我们要到上帝面前蒙。那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说，在属灵原则中间，就什么叫蒙恩？蒙恩的意思，常常上帝用这个。尤其旧约里面这个恩典用的词，用的就是那哈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哈拿，就是撒母耳的妈妈那个词，那个词就是恩典的意思，那是最常用的一个词。但这个地方用的这个词呢，跟那个词不太一样这个词的话，在希伯来文中叫 rahamim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raham 的这个复数。那 raham 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是女子的子宫的意思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想那这跟恩典有什么关系呢？那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本来跟这个人是一点都不熟悉的，一点不相关的人，那让他能够产生一种像妈妈一样对我们的慈爱，这个就很不得了。我们本来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上帝会让这个人对你能够产生一个，或对我能产生一个像妈妈一样的慈爱。我们知道，在我们所有的关系里面，母爱是最伟大的。最宽容的、最慈爱的、最能够无偿的奉献的、牺牲的爱，那这样的能够让这样的爱显发在我们中间，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蒙恩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唯独能上帝能够让人蒙恩，所以在箴言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使上帝在上帝面前蒙恩的话，上帝就可以使你的仇敌来能够对你有就是有一个宽容的心，对你能善待你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叫先在神面前蒙恩，后在人面前蒙恩。那么就讲了，那在这个圣经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实际上比比皆是。特别当人遇到了特别大的困难的时候，圣经常常用这样的一个 rahamim 这个蒙恩的意思来代表神怎么样让我们从苦境中间转回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个人的例子，最显明的例子，我在上面也有了，就是约瑟的例子。约瑟被卖到。以奴隶的身份被卖到了埃及去，所以他让他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地方约瑟开始是去给一个主人，就是波啊斯蒂呃波波提乏，就是当时法老的侍卫长，很大的官了，在那里来做奴隶。然后后来的话呢，又因为得罪了他的妻子，于是被关到了法老的监狱里面，那又让狱长。所以你看，这两个人都是敌对他的，都是管辖他的，都是他的主人。但是怎么样？上帝耶和华使他，对吧？耶和华与他同在，就使他在这些人面前蒙恩所以波提乏让他就做了大管家，然后这个司狱长就让他管理整个的这个监狱。所以这是一个个人因着上帝的恩典，在这些仇敌面前，在这些奴隶主面前，这些管事的面前蒙恩。那第二个就是一个小团体，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四个人也是以一个被掳的身份到了这个巴比伦。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们已经被选为在巴比伦中间要专心精心培养，所以巴比伦人就给他很好的招待，让他们吃各样献祭的肉。但是他们坚决不愿意这样去做，因为违反了犹太人自己的这样洁净的礼仪 或者是向外邦人献祭的等等，他们都不愿意。所以，于是这个丹伊里一个小团体的代表和这个太监长就来商量说：“我们不吃，我们只吃蔬菜，可不可以？”那么你要知道，前面如果说我们前面讲约瑟的那个侍卫长也好，还是这个狱头也好的话，他们如果这个谁做的不好的话，他们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后果，对不对？他们顶多就把他职免了。不让他做管家了，不让他来管理这个这些狱里面的这些狱霸了，对吧？不让这样做。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侍卫长这个太监长讲得非常清楚，如果这是王的命令，如果你不吃，结果你面黄肌瘦，那王怪罪下来，原来是我不让你吃，于是我的脑袋就要掉了。所以在这样一种严重的情况下的时候，一般来说的话，这个太监长不会妥协的。但怎么样，上帝就让太监长的心柔软，就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是第二个，就在小团体里边，当我们去求告的时候，上帝也同样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人面前蒙恩。最后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就是刚刚在逾越节之后击杀上帝击杀了以色列的所有的长子。那在这样情况下的时候，以色列法老总算要把以色列人释放出去，说你们走吧。但是呢，上帝又让以色列人到你各家的这个邻舍呢去要金银财宝、衣服、要这些东西。那这些人就真的就去到这些周边去了。你要知道，当时这每一家的长子都被杀死，所以可以说，当时这些邻舍，这个埃及人对以色列人那是恨之入骨的。那这个时候怎么样？他还要去要这些东西？那这边36节呢讲得很好，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于是他们所要的东西都要了。从个人，从小的团体，从大的一个民族，如果我们得上帝的喜悦，上帝也使我们在人面前蒙恩，并且甚至在我们的仇敌面前都蒙恩。这是第一个我想讲的这个原则，不仅是上帝透过尼希米记给了我们，而且也透过整本圣经在看到它中间的美好。好，那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常常最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哎，我怎么在生活实践中间能够活出这个原则？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不需要去特别讨人的喜悦。我们最重要一件事情，首先我们说属灵原则要讨神的喜悦。那我们最重要就是如何可以在上帝面前蒙恩？如何能够在上帝面前蒙恩？如果我在上帝面前蒙恩了，那我按照上帝的旨意，我就在人面前行的时候，我就上帝就带领我使在人面前可以得着每个人对我的喜爱，得到每个人的支持。那我们怎么样在上帝面前蒙恩？那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里边，我们就会看见尼希米实际上告诉我们很多的方法，可以在神面前蒙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以在神的家里的事为念，以神的家里的事为念。那尼希米第三章1章3到4节的时候，当尼希米坐在自己的纠正的这么很好的这个地位上，然后每天也是跟王一起享受各样的美好生活优越。但是当他听见他的弟兄从耶路撒冷回来，他就马上就问耶路撒冷怎么样了？耶路撒冷回归的那些人怎么样了？140年了，当然140年是被掳，然后之后70年之后，所罗巴伯带人就第一次回归，然后再过了几十年以后啊，是这位。叫什么？反正忘了这个名字啊，以斯拉啊，以斯拉大祭司，然后也回归，文士也回归。那两批回归的人实际上并不是很多，那他们在耶路撒冷也不成特别大的气候，所以他被周边的人老是欺负。那被他们欺负的话，这里讲的什么？就讲的讲这些被掳回归的人在犹大省就遭了各样的难，因为别人还欺负他们，把他们土地还是要占走，所以他们怎么样？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意思是什么？就完全没有保护。他们住在耶路撒冷里，外边的人想来抢你的就抢你，想来杀你就杀你，没有任何的保护，因为城墙没有城墙，没有城门。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时候，尼希米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尼希米第一，他是想念他列祖的心。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在这移民过来第一代中国人我们实际上对我们的国家特别的，实际上还是特别的这种思念我从加拿大过来，我是在加拿大移民的。那我发现加拿大的弟兄姐妹跟美国弟兄姐妹对中国的偏爱，实际上美国弟兄姐妹更多。我在想，可能是因为你们很早都是从读书的时候就留学过来所以对我们在加拿大移民，我们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再过来。 所以可能你们这个离家的时间更长，所以你们对中国的这个文化更愿意在一起。当然这是第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我在想可能是跟中那个美国、加拿大的文化有关系。加拿大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所以它是鼓励你各国家都是可以有自己的文化。但是美国大概就是一个三明治文化，大概都是必须在美国文化的中间，所以我们要特别的保留一些中国的文化。我所发现有点不同，但是我们的二代、我们的三代、我们的四代，他们一定会说我是美国人，他不会说你我是中国人。但是你会发现，尼西米这样一个可能是三代，可能第四代，因为140年，他还是以他的国家、以他的民族、以他的祖宗、以他的耶和华神为神，所以他还思念，他还惦记。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听见这样的话以后的话，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就坐下哭泣，悲哀解人。他为什么不站着哭泣？以色列坐下哭泣，就坐在炉灰里哭泣，表示这种难过。然后还有呢，就向天上的神祷告，而且不仅是祷告，是进食祷告。这都是以色列人民族的习惯。我所以想，尼西米大概从小就接受了父母这样的传统的这样犹太人的习惯，所以他也根深蒂固的就认准这位耶和华神。于是他有这样的遭难的时候，他就来到上帝面前，这样坐在炉灰中间进食祷告哭泣，以神家的事为念，神家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在这个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各自有各自的需要，各自的难处，但是我们想没想过我们的教会？我们想没想过上帝这个整个的家，一个他的整个的福音的计划是如何在我面前展现出来，或者我怎么样能够参与在上帝这个宏伟的计划？这是我们要去想的。就像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他来到圣殿里面，他那时候你知道12岁就是一个成人，代表成人的话，他就是说他可以一个单独的去负法律法的责任。那耶稣基督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在他的圣殿里面啊，和这些律法师们和这些祭司们在一起谈上帝的国的意思。那后来他的父母找回来说：“你看，你不跟我们父母说一下的，你就自己在这待着。”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岂不知道我是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我父的事是什么？就是神国的事。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也是是以神国的事啊为念。那我在多伦多，我2008年到了多伦多，我之前是在蒙特利尔。那到多伦多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工作，然后呢，自然就要买一些啊。”这个人生的保险这类东西，那我在买保险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一个卖保险的这样一个先生，就当然我们的中国人，那他也是刚刚开自己的公司啊，那我就支持他啊，谈的比较好，所以我就让他做。但是我同时也跟他讲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就邀请他到教会给他讲福音。那他当时的话就给我的理由就说，哎，我们公司刚开。这个很难起步，我的孩子还很小，实际上他孩子很小，我们孩子也很小，都差不多是。他说：“那我等等吧，等等。”然后，但是呢，我就一年一年就这么拖下去。那我后来就是这样的，我就因为平时也大家都见不到，那每年的大家都知道要交一笔钱给他们，你可以打给他们，对吧？但是我每年专门就到他公司去，我给他拿张支票，为的就是跟他说两句话，想跟他再继续讲。那直到我2018年我就出来到美国继续来读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基本上就断了，因为我不在了啊。当然，我就直接他就直接扣我，这样的就这样过去，没有那个。那有一年我正在写我的 paper 的时候啊，当然每次考试 paper 都是最忙的时候。然后哎，他突然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哎，今天我在你教会见了我在边上在某个地方见了你们教会某一个人，我们还谈到你。我觉得哎是啊，我也没有太多那个，因为我自己忙我自己的事，所以简单说一下，我就过去了。”那当我在写 paper 的时候，这个圣灵就感动我，就说好像 something wrong，他从来都不跟我主动联系的，那这回为什么跟我主动联系？所以后面我再写一句话，说你们都好吗？然后他就发给我说我太太得重病，然后就给打过去微信，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太太得了胰腺，得胰腺，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这么样一种情况，我就想给你传福音。啊，他说，那他说你怎么给我传的？我说这样吧，我说我让我们那边的牧师直接到医院去见你太太。那当时正好在 COVID 2020年的时候，所以很难进去，因为那时候我就很焦急，一星期没办法，因为医院也不让你进。然后后来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说，哎，你可以跟他 Zoom 啊，你可以跟直接讲啊。哎，我就说这是啊，对啊，我就跟他说这样吧，我们又有一个 Zoom 的时间，我来讲，我说你找一个太太，比较好的就。 状态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你告诉我，然后我们就直接就联络。因为我说我因为我那时候写 paper 的时间已经不需要上课了，我说可以随时，所以专门找到一个时间，大概15分钟就跟他在 Zoom 上面就联系了。所以那一次的时候，他的太太精神还是非常好的时候啊，很清晰的时候，我就直接因为时间很短，我就直接跟他讲福音，我就不再讲任何东西了，讲人的罪，讲上帝的救赎。讲那一天的话，他的太太就真的打开了心，就说我愿意接受。愿意接受，而且在那接受的时候，圣灵又感动我。回过头来，我就跟这个先生说：“我说，你看，这个时候是你太太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日子，你愿不愿意跟他同父一轭？你愿不愿意也信耶稣基督，跟他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然后这个先生也说：“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就在那个时刻，两个人都决志信主。然后不久，他太太就过世，不久太太过世。我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当时我没有多一点去想一下上神国的事，我只是专注我自己的这个写 paper 上面，我可能就错过了这么一个传福音的得果子的机会。我相信上帝注定要拣选这位姐妹，他肯定用另外一种方法可以使这位姐妹还得救，但是我就错过这样一个机会，我就错过了上帝给我这么一个荣耀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并不是完全要讲，一定是传福音才是上帝神家的日子。实际上，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的计划在做，因此把每一件事情都去好好想一想，上帝是不是用这件事情在他的国中间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我们要常常以神国的事为念，这是第一个我们也所要知道。第一个我们说得蒙神喜悦的，就是我们以神为家。所以我们知道。你一个孩子，你怎么样得父母的喜悦？就是你在这个家里面，你为这个家着想。如果这个孩子你根本就天天不着家，这个父母能喜悦吗？父母只能为你伤心。好，第二个事情也是从尼希米记的1章6到7节那里看到，就是我们要常常认自己和众人的罪。所以在尼希米记里说，你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实际上有个什么祷告呢？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然后我和我父家都有罪。尼西米，你看到没有？尼西米这么样一个虔诚，也愿意跟随耶和华，然后也为神的家服侍的人，但是他还知道他和他的父家都是有罪的。弟兄姐妹，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即便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仍然每天还会犯罪。虽然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能力已经可以覆庇我们，圣灵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可以在罪中得胜，但是我们仍然还有软弱的时候，还有不得胜的时候。所以，常常到神面前去反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点上，我特别的认定马丁·路德所说的一句话：“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神的恩典下边，我们已经成为了义人。但是，我们这个真实的我仍然在罪中间，仍然有罪。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说，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罪怎么样，来到上帝面前去承认的话，神就必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要常常到神面前查询。”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就想，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定要查验自己的罪。当我们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查验我们自己的罪。每个人都查验自己的罪，我们这个冲突就少了。但如果我们在各样的事情里面，我们都指责对方，对方也这样指责我们，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们在家庭中间都不会有好的见证。所以查验自己的罪是我们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事情。除此以外，作为领袖，不论是教会的领袖还是家中的领袖，我们都需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为整个群体带头。整个群体带头，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爸爸是家里的一家之主，这是圣经中间所这么去教导的啊。所以妻子要顺服，儿女也要顺服。但另外一件事情，做爸爸的你想到过没有？就所有的罪，你自己的罪，你家人的罪，你妻子的罪，你都要。承担，你都要到神面前去认罪。如果说你做不到这一点，你说我要在家里做主做王，不可能，神不会让你。所以你不仅要为自己认罪，我们还要为怎么样？为自己的家所犯的一切错误到神面前去认罪。就像尼希米一样，那我们做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说一个教会里边，如果犯了任何错误的时候，我做牧师的我就一定要第一个承担。虽然这个罪不是我做的，但是。我在这地方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出现的罪，我是要负全权责任。所以我们要到神面前蒙神的喜悦，就是我们要荣誉担当所有人的罪，为他们去代祷。所以弟兄姐妹，在家中 在教会中间，我们只要是做领袖的，我们不仅要为自己去认罪，我们还要常常到神面前来为整个的教会、为整个的群体要去认罪。这是上帝所喜悦我们的事情，因为我们并不是讲是我们在某件事情上犯罪了，就某件事上没有犯罪，不表示我们在所有的事情。我们看见了一个群体在某个地方犯罪，我好像没犯罪，但是我要想到我可能在别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软弱，所以我必须要起来为这个教会来代求，代求。所以这是第二点，这是第二点我们所要看到的，就是要认自己和众人的罪。第三点就是要求神纪念他的应许。大家注意没有？我们如果常常以神家的事为念的话，我们知道神家的事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常常说要流泪祷告。所以，保罗在服侍中间的时候，在以弗所服侍这么成功的呀，3年的时间，但是保罗说你要纪念我有流泪祷告的日子。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我们思考神家中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征战的事情，很多的难处，我们自己觉得都胜不过，我们自己能承担不了。或者说，我们就觉得啊，这是在考虑这个神家的事情，还有各样的困难就非常多。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讲到，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在人际上面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很多东西胜不过啊。我们仍然有血气的东西，有很多啊自己也做的不合适的事情。那这个地方，我们需不需要让自己去反省呢？当然要需要去反省。然后我们自己也会软弱下来，我们会失望，很失望自己做的事情，很失望自己的表现。我们本来应该做得更好，但我们做得不够好，很失望。所以，当我们有了第一点啊，神家纪念，常常纪念神家的事情；第二点，我们要认自己的罪，认众民的罪，我们可能会产生各样消极的思想。那我们怎么样从这样的思想中间转换过来，就要来到第三点，要求神纪念他的约。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任何的事情，但上帝这样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一定能做到。就我们就把一个消极的思想就转成一个积极的思想，也就是说，今天一夜我们有流泪，但第二天我们一定欢呼受。这就是尼希米记一章啊，比如说第5节讲到，就是说，你知道这位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人众所不信，但是上帝是完全信实的。那到第8节、第9节那里讲到啊，摩西律法曾经讲到啊，上帝透过摩西律法应许你犯罪了，我就要把你赶到万族去，以色列人就这样被赶到巴比伦去了，被掳到巴比伦。再接下去讲了什么？下面你们若归向我，愿意遵守我交给你们的诫命旨意的话，你们虽然被赶到天涯，我也把你们收回来，把你们带回到耶路撒冷。上帝也这么执行，上帝也这么去做。所以尼希米想到这些的时候，想到这些遭难的时候。想到了这个认罪以后，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说，说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回转，不是靠我，要靠上帝。所以他要来到上帝面前，怎么样？就要你要纪念你的约，你要纪念你对我们的应许。我们是你被拣选的子民，我们虽然犯了罪，但今天我们愿意回转。你帮不帮助我？当然，上帝是帮，上帝是喜悦的，所以上帝就会带领尼希米他们就再一次重归到。重建了城墙，所以第三部分我们在想，就是一些个人的见证啊，包括尼西米的见证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第一，我们来看看尼西米他的恩典，上帝给他的恩典是什么？那尼西米之前在第5节那里说，这是在第2章里面的啊，我们没有读，但是请大家可以去看啊。那尼西米对王说，因为尼西米思念这些事情，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正好就是到了一个王一个大肆庆祝的时间。尼希米因为是王的酒政嘛，所以给王敬酒。那这时候尼希米可能脸上就带着愁容，所以王就一下就发现了。然后王就问你，你求什么呢？就是他开始王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愁容？他就说我自己的那个祖先的城被毁了啊，我祖先坟墓的地方，那个地方人被掳掠，所以我心里难过啊。然后所以王很喜悦他，王就说你想求什么？然后他这里说什么？他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悦，就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往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就耶路撒冷城，我好重新修造这些城墙。”所以尼希米当初的祷告说：“我在王面前蒙恩，不是说指的他自己的政治前途在王面前蒙恩，乃是他想要离开王，去为自己的祖先去建造城墙。王怎么样？”于是第6节说：“王喜欢差遣我去。 王差遣他去，而且把他让他当犹大省的省长，最高长官，所以有最大的权力在这里。然后第二件事情，王还求王什么？求你给我诏书，让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知道犹大，因为他们要从这个当时的这个波斯王宫一直到耶路撒冷，大概1500公里，那中间过很多地方，特别到了河西省，这是个敌对犹太人的一个势力，所以当他走的时候，他担心有这样的危险，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愿王怎么样赐我诏书，然后可以过。而且王不仅给他诏书，在第9节那里讲的什么，王派军长和军兵直接保护他，直接到那去了。你看没有？他只是让王给一个诏书，他拿诏书他去，但王说："哎，诏书也给你，我还给你什么？还给你所有的保护。"不但如此，他还求什么？他还求王说什么？你再下个诏书给管理王园林的亚萨，这样让亚萨给我各样的材料，我可以建城墙啊，我也可以建自己的家。这个是让我特别感动的。大家注意，当这个亚达薛西王一世的时候，之前已经经历了大概50年的波西战争。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的战争，而且波斯帝国2次都彻底的惨败。如果你们看一些历史故事或看电影啊，用电影这些，比如说那个什么叫300，什么300那个都是讲的这个时候。所以你就会发现，当时的波斯已经在这2场战争中间可以说是损兵折将，完全被打败，所以军事物资、建造物资几乎都没有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他还敢向王去祈求给一个外邦的国家来建城墙。但是最终是上帝怎么样？再讲，王就准允我，是为什么？允准我是因为我的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君王的心像龙沟的水，当上帝的心改变这些君王的心的时候，这君王就愿意拿出已经不多的这些材料，为一个外邦的小国家去建造他的城墙，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波斯王如果用这些东西建造自己的王宫，建造自己的陵墓，没有问题。但是波斯王是为一个外邦的，而且是个小国家，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国家。你说哦，他只不过那个尼西米是个酒政，他很好，但是酒政怎么样？没用的，说杀被杀的，在王底下没有任何的我们今天讲的各样的人权。所以上帝就是讲，就是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今天所有的事情，我们只要先得神的喜，神就让我在别人面前可以蒙恩。这就是这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也适用到我自己，适用到我自己。而且特别在这3年里面，我是深深的感受。那我们这个牧恩教会也是个非常严格的教会，要求非常严格，严格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当时我来是有3天的面试，从周五晚上一直到周日的晚上。连续3天的面试，而且在这个面试中间的话，这个要求的是命题作文。一般来说，就说啊，你自己选一篇这个讲道啊，选一个什么主日学，选一个周五查经。因为我3天的面试中间包括这3项，但是他们全部是命题作文，而且是时间就是在1周之内。也就是说，今天是星期天，我大概就是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就接到了我们视频长老给我发的。信息说我们下一周周五就请你来，不是星期天，大概就是周五的周六的上午啊，就是大概正好7天的时间。那告诉我，就是从尼西米记中间1章到6章找一段主题做正道，然后在这个箴言书第9章来讲周五的查经，然后主日学你做一个诗篇的概要。给了这个3个功课，在1周之内完成，而且这还包括我周五还要花1天时间从 Kentucky Louisville 开过来。如果没有上帝的灵的同在，我根本不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样的三件事情。如果这讲到这些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讲到的话，我也大概弟兄姐妹也不会选我来到牧文教会。但是我就是圣灵就是帮助我，我知道这不是靠着我的。是圣灵帮助我，特别在这个讲到，我知道周日讲的非常重要。那么尼西米记从第1章到第6章那么多的信息，我到底讲什么东西？不知道的。所以当时我跟 Joy 师母，我们两个人就跪下祷告，祷告以后，上帝就让我们讲祷告，因为这段第1章、第2章就是祷告，因为尼西米就是祷告。 那在这种祷告中间，然后神就一点点让我们看见这个亮光，就这个属灵的原则。这是我在之前我曾经没有去认真去考虑过的，没有想过的。然后不仅仅是这样一件事情，而是在我这后面的3年的牧会里边，实际上这个属灵原则太多太多次的一次一次的使用。弟兄姐妹，我就举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牧师到了一个教会里面，就好像是一个夫妇收养了一堆孩子，从孤儿院收养的孩子，不是很恰当比喻，但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就是我们大家之间互相之间都不认识，但是我要做爸爸妈妈来管理你，来带领你。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大家又不熟悉，这里边中间冲突会非常非常多。所以在这3年里边，实际上我们在想，我现在我们大概有180位左右的弟兄姐妹，我怎么去认识这180位弟兄姐妹？我刚来的时候一个名字都叫不出来。我们大概有三四十位同工，那这30位同工就是我们要平时要走得更近的一些人。我怎么去跟他们一起同工？我们要彼此熟悉多少事情？我们中间要磨合多少事情？所以在这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难处在里面。这3年里边，我们夫妇俩进食祷告很多很多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都觉得到底应该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我们的牧会理念跟之前的牧师的牧会理念还有一些不同，所以这些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方向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真的是需要上帝让我们在人面前，在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结缘。所以我就知道，原来这篇道是上帝早早圣灵就放在我们里面，就让我告诉我。这后边的日子，你都要靠这个方式去活下去的。就今天这个3年了，我这3年正好差不多3年，我5月1号开始在里面试。那这个3年的时间，真的是切切实实知道，原来圣灵就这么样去带领，原来就是让我这篇道，就是我都不知道这篇道该当初是怎么会出现这篇道的。我现在回过头来，仍然是一直我在每一个教会里面第一场的讲道，我都是讲这个。因为我说，我虽然还有其他的讲道，也有还有其他更好的，但是这篇我觉得是上帝透过这一篇来教导我这3年怎么度过，或者也许他要教导我将来怎么。我相信每一个牧师不是一直能在一个教会里一直待下去的，因为每一个牧师在这个教会里边，他都有他一定的职责。每个牧师有自己的缺点，我们都相信每一个牧师有他的上帝独特的恩赐，但是一定也有其他的缺点。那当他以他自己独特的恩赐来牧养一个教会的时候，如果一直下去的话，他的缺点可能会影响整个教会。我们当然相信牧师也在改变，但是这不是他的恩赐。所以，上帝是透过不同的牧师让这个教会完完全全成熟。一个牧师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后，他离开了，就会有一个新的牧师来用他的新的方法来改变。那改变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这个教会缺乏的地方，好的地方保存，缺乏的地方让他成长。这样这个教会才能够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成熟的走下去。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也知道，我在这个穆恩，我能做多少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当我完成了这使命的时候，上帝一定差我到别的地方去。那我差到别的地方去，我又再次面临一批新的，面临一批新的教会，面临一些新的面孔。那我该怎么做？仍然是这段使命的经历，先在神面前蒙恩，然后在人面前才能。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温莎教会，我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都遇到了一些难处，但是上帝知道你们这所有的难处。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我们仍然以神的家为念，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留在教会里面，看上帝后边的伟大的应许怎么样在这个温莎教会实现。第二件事情，我们的确要为自己、为教会要认罪。我们要相信每一件事情出现不是一个人的，是一群人的，所以我们要为自己认罪。第三件事情，我们仰望神。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也是温莎教会的主，所以鼓励大家，这个把这句属灵的原则带到你的一生里面去使用，不仅是在教会，在你自己的一生里面都可以使用，在你的孩子面前也同样跟着告诉他，不是靠你自己，是靠这位神。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感恩啊！今天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也相信上帝你给我们的应许。和你给我们所有的一切属灵的原则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首先要归向神，要转向神，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我们要更加去关注我们神家的事情和神的国度的事情。然后主，你就带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求主也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教会啊，无论是温莎教会还是我们穆恩教会，每个教会都会面临不同的困难。 但是神的恩典永远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